感谢主，我们又能够在主日的清晨啊，我们能够一起来到教会，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赞美主呀。好的，我们来今天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主日的信息的题目是支帐篷能支出什么来啊？对，这个题目啊，这个题目听起来有点奇怪哈，但是我要讲的，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从这题目当中就能够明白牧师的一个在信息当中的一个心意哈。如果不明白的话，我就要好好的检讨一下，要重新来看看怎么样子能够找到一个大家能够明白又能够吸引大家注意的一个题目哈。支帐篷是在第一世纪当的时候犹太人的一个工作的一个职业啊，叫支帐篷。我们知道保罗是支帐篷的哈，所以但是呢，所以我们要讲到就是说，因为八月我们这个月的主题，我们应该是在讲到家庭及宣教士，特别是在讲到职场方面的一个信息啊，所以我就盼望是说能够借着这个支帐篷，能够支出什么来，我们能够带出啊神对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意，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很在乎或者很看重我们的工作，但是呢，一方面呢，我们又觉得我们的工作在神的眼中可能不算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是一些俗务，我们不是牧师，我们不是传道人，我们所以我们做的事情不算什么，所以我才题目才会介绍说支帐篷能够支出什么来。所以这个支帐篷能够代换做，你是说做医生能够做出什么来，做会计师能够做出什么来，做这个各样事情，就是你的职业能够做出什么来。我们心中有一个这样一个矛盾，或者是这样一种挣扎在这个地方，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子一个想法过。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我去帮我女儿搬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都在波士顿了，但是在搬家的时候就发觉到说，就在路上看到说，哎呦，这个时候搬家人还真多嘞，这个时候就是说，虽然我们这个波士顿好像最近几年来学生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发觉到还是在八月这个时间搬家人蛮多的。他那个帮我们女儿搬家的他的那些教会的朋友就在那边跟我讲说 Everyone is moving 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搬来搬去啊，所以在这个搬来搬去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或者我们在我们的学业完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曾经是这样子在开着一个 U-Haul 或者开着我们的车子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的这些人我们都曾经年轻，我们都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看到别人搬家或者我们想起我们曾经搬家的时候，我们今天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变换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在我们人生这个路程当中往前赶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所谓为何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工作，不管你在这工作当中你非常满意你的工作，或者你在工作当中有你的挣扎，或者你现在正在找一个新的工作，或者呢你是待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我们要问自己的事情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变换的时候就是八月底、八月中到九月这个时候季节变换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下的事情是说，我们这个人，我们在这个地方，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他的心意是什么？然后我们看到的心意又是什么那我们可以想到一件事情，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我们今天的工作是什么，啊，不管你今天是做任何一个事情 computer， 你做这个电脑的，啊，或者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我相信神他把我们摆放在我们目前的位置上面，他是要让我们做一个散居的职场宣教士，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要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在我们职场，在我们工作，在我们目前的处境当中的一个心意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他这个地方有三个，我们看到那个图片上面有三个元素，三个元素构成了神对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带领。第一个就是散居的，散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来到美国，我们主动的或者我们被动的来到美国，但是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来到美国可能我们有一个想法要来到美国，但是我们来到美国我们要去哪里可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关乎到说我们的这个申请学校，或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上面的一些的这个需要。然后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工作的一些调度可能也都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散居的一个概念。我们是分散在这个世界各处的人，这叫做散居。就是第一世纪的时候，因为犹太人他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们在这个亡国之后，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是散居在各处的，他们是散居在他们被掳的许多地方，他们是散居在那一些他们逃亡到的那些地方去的地方。所以你如果是用我们人的一个看法来看，这样一个散居可能是我们的一个什么，我们的一个安排。但是如果我们往深处看的时候，其实这都是神他在主动的调动我们往哪个地方去，啊，第一个散居。第二个就是帐篷，我们刚才讲到帐篷代表的就是我们的职业，所以我们看见我们散居在各处，然后我们的职业有不同，然后这些的职业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都是我们当初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不见得都是我们当初的那个专业或者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做了。为什么？我们有一个无奈，我们有一个必须，但是我们会发觉到在这个无奈在这个必须当中，其实神就在使用我们的帐篷在完成他国度的任务。最后一个因素就是家庭，不论你是单身的，不论你是有家，所谓有家庭的，有儿有女的，或者是你是空巢的，或者你目前是独居的，我们都有一个家庭，不只是有一个教会的家庭，也有一个自己的家庭。那个家庭是我们的一个爱的来源，那个家庭也是神借着这个所谓的家庭来供应我们，来带领我们，来使用我们的一个所在。所以我们就看到神的心意要我们在职场当中做一个职场上的一个宣教士，它有一个三个因素合在一起，就是散居、帐篷跟家庭。我们今天就要借着圣经当中也许我们都听过的一对我们不常注意的一个夫妻，来看看怎么样子能够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散居的职场宣教士，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上面有一个误区，那个误区是什么呢？那个误区就是说我们觉得信仰是周末的消遣，工作是世俗的妥协。所谓信仰是周末的消遣，就是说信仰只发生在礼拜天，或者是礼拜五跟礼拜天这两天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周末当中我们没事情做的时候，或者我们有时间的时候， 我们来教会所做的一个事情而已。所以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这个 COVID 之后好像不来教会了？因为你可能在周末当中找到了新的消遣，所以你不来教会。但是我们要讲的事情是，信仰不是周末的消遣，同样的，工作不是世俗的妥协。就是说，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今天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我们在他的救恩当中，我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身份的人，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看待我们的世界，看待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改变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对我们工作的一个看法。工作不是世俗的妥协，也就是说，工作不是只是帮助我们养家糊口的那一份职业而已。神他要使用我们目前的工作，神他要使用我们将要去的一个工作，来完成他在世界上的一个心意。好，所以我们就要借着哈，我们刚才讲到，我们要借着这个圣经当中的一对夫妻亚居拉、百基拉来讲述哈，怎么样子能够在平凡的家庭生活当中，将谋生的职场转变成改变世界的宣教基地。因为我们今年的教会主题是家庭及宣教，我们就要借着这个在职场当中的宣教，我们一起来把在职场、在家庭还有神的心意把它合起来，一起来看待神在这些事情上对我们的带领是什么。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十八章的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这事以后，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雅居拉，他身在本都，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基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住，一同做工。好，我们看到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从今天我们就从这三节的经文一起来看，神要借这三节的经文教导我们如何成为一个散居的职场宣教士。好，我们第一个看到什么呢？第一个看到的功课就是散居的现实，从被迫改变到神圣差遣。我们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了一个事情，我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他讲到一个事情是什么呢？他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说什么？我们看到那个 红的那边讲的，因为格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新近带着妻百居拉从意大利来。所以他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介绍认识一个新的夫妻，或者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首先在读到的就是雅居拉还有百基拉雅居拉、百基拉。那他是怎么样子来介绍他们出场呢？他是告诉我们说，他原来是怎么样，在哪里？他们原来是在罗马然后呢，因为这个格老丢把犹太人全部的赶出罗马，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妻子从意大利来到哪里？来到哥林多来到哥林多。所以我们看见一个什么事情呢？看到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出现在哥林多当中，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迫于无奈的一个出现，而不是他们自己愿意的一个选择。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职场的一个转换当中一样，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从中国，我们从亚洲很多地方来到美国，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我们的梦想想要实现，我们可能都有一些我们觉得我们想要做或是专长的事情。但是我们来到美国之后，我们会发觉到说，迫于现实的无奈，我们可能要有一些的改变，我们在我们的专业上要有一些的调整，我们在一些职场上有一些的调整。 就好像雅居拉跟百基拉他们当初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因为政治的关系，他们必须要离开他们一个所熟悉的环境，罗马的逼迫。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子一个情况当中，雅居拉、百基拉出现在圣经里头，他们从罗马搬到了哪里？搬到了哥林多，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但是却是他们必须要做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样一个颠沛流离的一个状态当中啊，他们来到了一个商业大城哥林多，然后这样一个商业大城哥林多应当是在当时来讲至少是像美国现在的哪里，芝加哥、纽约、 LA、就是说它是一个商业非常繁荣的一个大城市。但是通常来讲的话，一个商业非常繁华的一个大城，它同时会带出来是什么呢？所谓的道德的败坏，所谓的偶像的林立。所以哥林多这个城在第一世纪那个时候的罗马帝国的当中，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商业大城，它也是一个出了名的道德败坏充满偶像的一个城市。而对于在对神的信仰当中非常敬虔的雅居拉跟百基拉来讲，他们从他们所熟悉的罗马颠沛流离的搬迁到他们所不愿意来到的哥林多，这是一个出于无奈但是必须的一个搬迁，因为他们没有控制权。我们其实不论我们今天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局势目前的一个局势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发觉到说，其实我们都跟雅居拉跟百基拉一样，我们这些人不论你的工作是什么，不论你有多少的资产，你的头衔是什么，你工作头衔是什么，你在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我们都常常迫于无奈的被搬来搬去，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我们只能够接受，我们只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变动当中寻找到神对我们这个变动的心意。如果你是百基拉跟雅基拉的话，你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基督徒，你在你的工作当中表现得非常的好，你在你的工作当中表现得好，不见得不只是说你让你的工作的各样子的表现都超过任何人的成就表现，并且呢，你在你的工作上面能够带出神的恩典，能够带出神对于你的一些同事、你的主管、你的客户的各样子的祝福，但是你会发觉到说，这些事情并不能够保证你能够一直在这个工作上长长久久，这些你在信仰上面的一些好的表现、好的一个呈现，好像并不能够让你就能够一帆风顺的在工作上长久，而且能够一直得到好的你心里想要的一些事情。所以如果我们是雅居拉、百基拉，我不晓得你心里头会不会，当你遇到这个格老丢的这样一个命令要驱逐说犹太人离开罗马的时候，你会不会说，主啊，为什么是我？我对你那么的忠心，我对你那么的摆上，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么大的变动？为什么我必须离开我所熟悉的工作，我所熟悉的环境？为什么我会被发配到这样一个我不喜欢去的一个地方？现在的美国这几年来，大家应该也知道，所谓基督徒都从这个 LA 加州 这些几个大城市，往哪里搬？往德州搬。所以德州现在是一个基督教的圣地，在美国的圣地。对，这个，所以呢，但是呢，大家都不喜欢去的地方是什么？加州的这几个大城，还有纽约，哇，这些地方好像大家都不想去，就好像亚基拉跟百基拉的情况一样，就是说他们都想要待在一个他们所熟悉的或者能够专心的爱主的一个地方，但是神却让他们来到了一个什么，来到一个偶像林立的一个地方，来到一个什么道德混乱的一个所在，他们必须要这样去。就好像我们一样，我们今天特别是说我们在波士顿，好像以往的一些事情都，这些工作上面的一些的调整，一些的调度，好像都不会影响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这一两年来，我们会发觉到说整个大环境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工作上面都有很多的挣扎，就如同亚居拉跟百基拉一样。但是我们看见神终究是那一个最后掌权的那一位。我不晓得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家，你满意你的工作吗？或者你是不是正在寻找你的工作，或者你觉得你很无奈的接受了你目前的一个处境，你可能待在家里头，但是你不想待在家里，你可能现在做的事情也不是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但是就是一个养家糊口的工作，我们好像就必须要这么做。但是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的，当我们在周一到周五或周六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职场，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实际的时候，我们周日的那个基督的信仰好像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进来，以至于呢，我们看见的只是我们的无奈，我们看见的只是我们想要做但是神却没有让我们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会发觉到说，亚居拉跟百基拉这三节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神他仍然是在这样一个无奈的情况当中掌权的那一位。他掌权，他调动，他使用亚居拉跟百基拉，从罗马到格林多，让他们成为承载神的一个器皿，神祝福的一个器皿。怎么样子成为神的祝福的器皿呢？我们待会往下看就会知道。但是在这个看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刚刚讲到，我们就来一起来思想一下，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如果我们是亚居拉跟百基拉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想。那同样的话，我们今天面临到我们的处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场的时候，我们出现在这里，我们停在这个处境当中，绝对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相信神，如果我们相信神掌权的话，我们就必须要从人的眼光换到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目前的各样子的处境。我们就不能够只看到我们被迫离职，我们被迫转业，我们就要从被迫当中看见神圣的刻意差派。也就是说，我们要想到事情，说神为什么要让我停在这里，神为什么要我来到波士顿，神为什么要我来到这个工作，神为什么要我待在家里，他有他的一个心意。除了薪水跟生活糊口之外，他是不是要让我在这一个处境，在这样一个位置当中成为人群中散居的宣教士。我们讲到宣教士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非洲，想到现在我们今年去的德国、英国、美中，我们就会想到那个远处的一个地方才是宣教士，或者我们教会支持很多宣教士，我们会想到这些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的事情是说，神他今天同样的，他不只是在非洲，在欧洲，在美国的各处差派各处的宣教士，他也在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当中，要让我们成为那一个闪居的宣教士。所以我们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来到美国这一段时间，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只是一个无奈的异乡过客。我们可能会常常在有时间的时候会未赋新词强说愁的，觉得说，哎呀，我当初如果没有来到美国的话，我如果留在国内的话，也许会比现在更好，或者说，哎呀，我当初如果做什么样子的事情的话，可能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子糟糕。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神的眼光来看待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思想到，我们会不会看见神在我们这些不满意不如意的处境跟位置当中，有他一个更高的权柄的一个国度的一个带领。我们看待我们自己，有没有认为说我们都是神差派出去的那一个国度的大使？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工作，除了养家糊口的那一个工作，那一份之外，是不是还有一个更高的，我们忽略到的，但确实存在的，神对我们的一个心意的一个带领？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救恩当中，我们所得着的，不只是我们脱离我们罪恶的那一个捆绑的一个新造的人的一个身份。当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进入到神的家中之后，神他马上差派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神国度的大使，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大使命当中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个去不只是去远方，那个去是去到我们目前所在的各样一个位置当中，就好像亚居拉跟百基拉一样。好，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东西，我们就讲到说闪居的一个现实。我们不能够只看见那个闪居现实的无奈，我们更要看到闪居现实当中神带我们的一个带领。那个带领是什么呢？我们要来看到第二个，我们可以从这里学到功课，就是一个代职的一个榜样，就是让我们如何从谋生工具化为一个宣教的一个平台。好，我们来看到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经文的第二节的后半段跟第三节，他说保罗就投奔了他，所以亚居拉、百基拉的出现是为着保罗出现来铺路。那保罗他在使徒行传这里前面的地方，他是在哪里？大家还记得吗？在哪里？雅典，在雅典。我们好像很多团契有查过使徒行传，还是正在查使徒行传嘛，就是说保罗他是从雅典来到了什么？哥林多。然后他在，你就会发觉到说神在这个地方有一些的安排，就是当保罗要到从雅典往哥林多去的时候呢，神就已经在哥林多为他预备了什么？为他预备了同业、同住跟同工，三个同啊。那因为中文的这个他的翻译没有把那个三个同表达出来，就是说保罗因与他们同业，跟谁？就是跟亚居拉、百基拉同业，就和他们同住，一同做工。所以三个同，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初代教会的历史，就是说在职场宣教的一种范例。也就是说他保罗因为跟亚居拉跟百基拉都是支帐篷为业的，都是以支帐篷为业的，所以呢保罗就跟他们一起住， 就是亚居拉跟百基拉邀请保罗跟他们一起住，所以就打破了这个信仰跟这个彼此生活的一个界限。然后呢，他们在专业领域上能够并肩作战，并且能够让职场成为福音发动的基地。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的事情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职场的环境当中，可能我们不满意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我们可能不满意我们目前的这个工作的环境，以至于呢，我们在我们的工作环境当中就忽略掉了与我们同业的保罗，也就所以我们就没有邀请保罗跟我们同住。同住不见得是说住在我们家里头，同住就是说我们敞开心门的去接待他，敞开心门的去跟他一起的生活，跟他一起的工作，在工作当中一起来见证神。当我们在讲到职场宣教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狭隘成好像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开一个查经班，开一个团契，开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聚会才叫做职场宣教。其实真正的职场宣教可能更大过这些，这些都很重要，没错。我们基督徒在一个公司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同样信仰的人，我们能够一起有一个团契的生活，一起有一个查经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更重要的事情是说，我们是能够一起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彼此的支持，彼此的了解，彼此的帮助，彼此的在工作当中一起的见证荣耀神。我想这个可能是更重要的一个职场宣教的一个地方。因为 当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或是你的客户，或是你身旁的人突然发现到说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工作上的表现就会成为他们判断这个信仰有没有价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我们会发觉到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人他说他们不想信基督，为什么？因为他说某某人都是那个样子，所以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或者有些人说我们一去传福音，有些人他很欣然的接受，为什么？因为他在他生活当中，他在他公司当中遇到了一个好的基督徒，他有一个好的见证，使得他能够发觉到说，哎，这个信仰跟其他信仰真的有不同的地方。亚居拉跟百基拉在这件事情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学习。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专业就是我们的帐篷，我们的专业其实就涵盖着神对我们的呼召。因为那个职业 vocation 那个字，它在那个拉丁文的那个原来意思当中，你看那个字 vocation 就可以知道，它是从那个什么 voice 的那个召唤那个字根出来的，召唤那个字根出来。也就是说原先它创造这个字的时候是从召唤来的，召唤意思就是说你听到了一个声音叫你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你的一个工作。你听到一个声音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做你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做你必须做的事情，这就是呼召。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也把呼召看得太狭隘了，我们看到呼召只是神对传道人的呼召，这叫做呼召。但是我们今天，但是实际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神在叫醒你，意思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我们在我们的位置当中，我们是睡了的人。我们今天能够得救，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就讲说我们本是什么？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是他叫我们活过来，就是他把我们叫起来， 叫醒我们，使我们能够醒过来，活过来，看清楚，哦，原来我们是这样一个人，原来我们有这样一个身份，原来我们能够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的职业，我们今天的所在的位置，都涵盖着神对我们的这个呼召在我们当中，只是我们都没有看见，只是我们都忽略到了。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是做什么的呢？他们是支搭帐篷的。支搭帐篷是当时第一世纪当中犹太人相当应该是说相当多的人在从事一个工作，但是这样一个工作呢，也是有需要有大量的一个劳力的工作。他们要裁剪很厚重的皮革，粗糙的山羊毛皮，还要用锥子去打洞，并且呢，他们要忍受那些动物皮毛上的那些腥膻的臭味。他们在做着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他们在做的是一个像我们今天教会的弟兄姐妹各位所做的事情一样的。我们每天打卡上班，我们每天拼死拼活的拼各样子的业绩，无非就是为着要能够在我们的职业上面能够有所表现。亚居拉跟百基拉他们 不论是在罗马或是在哥林多，他们都是这样子，他们兢兢业业的，他们忠心的把他们那一份做好，把那一份做好的同时呢，他们也接待那个陌生的新来的他们的同业保罗。我相信他们在接待亚居拉跟百基拉在接待保罗的时候，保罗应当不是像我们今天认识的保罗那样子大有名气，因为他在雅典的时候，他在整个传福音的事情上是受挫的，然后他到了哥林多之后，他不见得是我们今天听到保罗就哇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物，但是他们接纳他，让保罗跟他们一起同工，一起同住，一起同业。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职场当中，在我们所处的位置当中，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身旁的保罗？我们能不能够像亚居拉跟百基拉一样，做好我们分内的工作之外，我们能够善待我们身旁的新人，我们身旁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真正的职场宣教，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强调的，可能不需要所谓的大声功，大声功就是你拿一个大的一个喇叭在那边一直喊叫。真正的职场宣教不是说你在你的工作的场域当中办一个布道会，办不只是，如果能够这样子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是不见得你在每一个工作场域当中都能够这样做。但是你在你的工作场域当中，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带着你卓越的专业态度去完成一个你的老板交代你要完成的专案，而不会说这是一个俗事，这个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可以不去用心的去做。你可以在面对那些不讲理的客户的时候，依然保持基督徒的诚信跟恩慈，而不会觉得说这些人不可理喻，所以我根本不需要理他。你也可以在你的同事陷入低潮的时候，你愿意花五分钟的时间倾听他，虽然你自己可能也陷入一个低潮，或者虽然你自己可能也在很多很多事情的缠绕当中，但是你愿意花时间出来成为你同事那个倾听者。 你就能够成为职场的宣教士，你就能够把神把你摆放在那个位置当中要做的事情能够做出来。所以你的韧性就是你能够在那个地方持守下去，你能够在那个地方把你的信仰坚持到底，那叫做韧性，就是你的奖章。别人不需要从你各样子的高言大志的讲论当中去认识基督，但是大家更会从你日常生活的各样子的表现当中去了解到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你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人，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你有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成为你的主。所以我们看到亚居拉跟百基拉让我们看到的第三个功课，就是家庭的后盾，打开家门成为宣教的一个基地。当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家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成为神可以使用的一个散居的职场宣教士。打开家门，我们前面讲到的不只是打开你自己那个 physical 那个你看得见的那个家里的门，接待招待一些人进到你的家里来，打开你家里的门，更是你在职场当中你愿意敞开心门的去倾听，你愿意敞开心门的去帮助，你愿意敞开心门的去与你的同事、你的老板或者你的属下一起的同工，这叫做打开心门。打开心门，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不需要有很多的神学素养，我们也能够把这个基督的福音传给许多的人，并且很多时候一顿火锅胜过一篇牧师的讲道，一颗饺子可能比牧师讲的一个信息更能够种下福音的种子。重点在于什么呢？重点在于这一顿火锅跟这一颗饺子当中有爱，有在乎，有你对这个人的关切，有你对这个人的一个愿意的付出跟愿意的陪伴。你所摆上的那个别人能够感受到的火锅、饺子或是任何一个事情，就能够把基督的爱充分的带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约翰福音那里讲到耶稣道成肉身，他说道成的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典，有真理的住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把这个信仰住在我们所在的一个地方。那个住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你一个真诚的一个付出，你一个真心的一个关怀，让别人感受到你跟别人不一样，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是一个神所差派来这个地方的散居的职场宣教士。所以家庭及宣教，我们讲到最后一个地方，最美的实践是什么？最美的实践就是我们具体的可以做的事情，就在我们家里头可以做的事情，两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说，当你在跟你的孩子对话的时候，你孩子下放学回家，或是你去接你孩子在 路上的时候，你不需要只是问他说你今天考试考得怎么样，当然这个很重要没错，但是你问你考试怎么样的同时，你是不是可以多问他一下说，在你们班上今天谁是那个最孤单的、最无助的、最需要帮助的人。当你这样问他的时候，问你的孩子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跟他传递一个信息，你是不是能够成为那个最孤单的人的一个朋友，你是不是能够不像其他人一样的去隔离他、嘲笑他、孤立他，因为你有基督， 同样的，你对你的配偶下班回来之后，你不见得只是需要说，哎，你跟你的客户签约了没？啊，你的这个专案做好了没？就是不只是我们只是关心到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先生、我们的妻子他的表现而已。你是不是可以说，今天你的公司当中有什么挑战需要我们晚上一起祷告的？你的工作上面有什么挑战，有什么难处，是我们可以今天晚上一起祷告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说的话，我相信不论你是在家里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夫，你都是神所使用最好的散居的宣教士。因为你的这样一个问候，你的这样子一个关心，你的这样一个行动，实际上可能就帮助了你那一个在你的工作当中非常的紧张、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没有出口的你的配偶，他看见了你可以接住他的需要。我们今天真的需要有人能够了解我们，有人能够倾听我们，有人能够当我们愿意，当我们倒垃圾的时候，有人能够接住我们的垃圾。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发觉到说，我们在这个，我们大家都太苦了，我们大家就 都太累了，我们都只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忽略掉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以至于我们就少问了说，你有什么挑战，你有什么难处，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我们配偶的那个承接住我们配偶他们心中难处的那一个。第二个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二个我们做的事情就是，当每天早晨要出门的时候，30秒的差派祷告。这以前我们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是在高中之前，我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送他们去上学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按手在他们的身上为他祷告，为他们在今天在学校的一切祷告。其实我们也可以为我们的配偶来祷告，互相按手，互相祷告30秒就好了。你不用讲长篇大论的祷告，你只要说，主啊，我今天把我的孩子、把我的丈夫、把我的妻子交在你的手上，我差派他，我知道你差派他到学校，愿主您自己来使用他，愿主您自己来祝福他，愿主您的爱与他同在，这样就可以了。我们都有这样一个权柄，我们只是常常忽略掉这件事情。我们在每天开始的时候，在我们每天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成为我们家人的那个来祝福来源的宣教士，只要我们愿意去做。所以你看，我从今年年初到现在，每个礼拜我们都有一个什么，都有一个餐桌灵修的东西，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哈。那个东西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让大家能够在餐桌上有一个有神的对话，就神在当中的对话，不见得要很多的大道理，但是是有神有爱在当中的一个对话，让我们的亲子之间，让我们的夫妻之间，我们有一些有神的对话。我不想说用属灵的对话，我要是说有神的对话，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当中掌权，神在听我们，神在跟我们参与我们的这样一个对话，让这样一个餐桌的所谓的灵修，帮助我们亲子的关系跟夫妻的关系能够更好。这就是一个家庭的宣教， 最美的实践。从每天晚上，我们刚才唱那个潘华诗歌，每个晚上每个早晨，从每天晚上跟每个早上，我们都可以成为那个宣教士。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在我们今天信息结束的时候，我们唱我们刚刚结束的时候的这首诗歌。我们请赞美队